顶礼文殊智慧药师，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别千万劫难遭遇，万行天都是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那个大圆满千心啊，大圆满千心当中，现在正在讲，宫曼叉，宫曼叉路这个地方。然后在这里，主要讲，积累资料，积累资料。下面讲那个，宫曼叉路啊，宫曼叉路当中呢，前面介绍了这个经，这个福德，前世的福德很重要。主要讲这个道理。下面就是说，当今时代当中，在一些穷乡僻壤的地方呢，人们看到稍有素用地位的人，就便大叫这个大呼小叫的就喊道，就是说是上师者啊，这个人多么多么的了不起啊，而这样的这种大惊小怪，其实。我们现在实践当中也经常有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些不仅仅是一个小的这个贫穷的地方，就是甚至一些大的国家的话呢，有一些钱财啊，就像国际上的话呢，像那个比尔盖茨啊、巴菲特啊等等，他们就觉得很惊人的，或者说像这个李嘉诚啊，就这些。其实这个，从世间的一些，个别人的看法来讲，就是他们就是非常这个惊讶、赞叹，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自己就没有就是这方面的一些福报。但另一方面讲呢，的确是翻开历史的话，那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些财，这个具有大财富的人呢，也不一定是特别就是那么惊人的。应该这样讲。其实，如果遇到了殊胜的这个佛天，加上自己怀有一颗清净的心，到达这种程度呢，并不是需要积累很大的福德资粮。举个例子来说呢。在历史上是有这个沃如王、转轮王。那么沃如转轮王呢，就是当在阴地的时候吧，就是他在这个在以前这个，也可以说阴地吧，就是他以前在那个积累资粮的那个时候呢，曾经有七颗豌豆的布施国宝，后来呢通知33天以下的，这个公案呢好像以前也是讲过吧，就是我们那个。咸鱼经里面有，就是曾经那个佛沙佛啊，就是来到这个世间转法轮，然后到城市里面去的时候呢，当时有几个小孩，就是在有两种说法，有一种呢就是有一个婆罗门的儿子，当时呢他准备前往那个尼姨家呢，就是准备办这个喜事，就是去哪里去看望。在路上的时候呢，就是看到这个佛沙如来，已经这个出世化缘。这个时候呢，本来他这个书上拿的这个一些豌豆，这个豌豆呢，就是准备按照印度的传统呢，就是撒在那个新娘这个上面，就开光，就是好像现在那个。现在汉地也是有吧，就是什么这个献花，就是开光吧，就是献什么花，就是放鞭炮是应该是那个驱魔的仪式那个，然后那个沙画，就是沙画呢就是开光，就是然后当时在车上摆很多那个气球，就是这个气球呢就是一接触就是像啪就马上就破裂了，就是一种象征，还有。就还有很多很多那个就是当时的，就是当时印度呢也有这个传统，就是所以他本身是像那个看那个新娘，就是准备杀豌豆，就是树上拉一把豌豆，结果路上看见那个如来这个相好的这个庄严呢，就非常这个起信心，就是去欢喜心，然后呢就马上那个向他那个供养，向他供养的时候呢，当时四颗豌豆呢就是。就是落到就是他钵里面，然后这个两颗豌豆呢，就是借助到他那个 然后呢就是掉在这个地上了，然后以这个功德，当然这个是特别殊胜的对境的原因，因为殊胜的对境的原因呢，他当时那个就是四颗这个丸朵的这个果报呢，就是后来就是通知整个这个四大部洲啊，就是四大部洲就是称这个专轮罗汝王，就是历史上是第一个这个专轮王，然后以两颗丸朵呢，就是实际上他通知了两天，就是也可以说33天和这个四大天王吧，啊，就是四大天王和33天，就是他通知了这个2天，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是不能就是以这个小小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作为是就是无所谓啊，就是无所谓什么这个若种孝善于这个两福天啊，就若种孝善于两福天，何必祸报就是应该是杂报藏经当中也这样讲的，如果是一个小小的这种善根呢，遇到了良田，遇到了特别殊胜的这个这种这个佛田的话呢，那么一定会是得到就是特别大的这个果报啊，就是特别大的果报。所以在这个经典当中呢也讲了，就是说是这个应当勤行造诸什么这个造诸功德啊，就是应当勤行造诸功德，莫与孝善就是什么莫与孝善吧，就是善法的善，这个圣下里相啊，就是莫与孝善圣下里相，就是用这个矫正，意思就是说应该用这个精勤心来做主功德啊，就精勤心呢就是做主功德，不要一切给小小的这个善呢，就是认为是这是下里的，没有什么善法的，就是不要这样这个认为的。还有那个这个刚才我讲的仙语经里面的这个公案，跟好像这个丁僧王如来因缘经的说法呢，就是稍微有点就是不同啊，就是稍微有点不同。那么丁僧王如来这个因缘经呢，其实是当时那个申君王就是请求，就是讲这个丁僧王前世因缘的时候呢，佛陀也当时这个说啊，就是申君王是那个波斯女王。然后刚才那个仙语集里面好像是阿难就是请求的，就是当时佛陀就是他的因缘，然后当时在这个因缘集里面呢，就是说这个陈金毗婆师父啊，就是在这个出世的时候呢，有一个上主啊，上主呢也是跟下面的这个阶段这个情节呢基本上是相同的，就是也是遇到这个如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就升起这个欢喜心，然后呢就是供养那个豌豆，就供养绿豆，就是那个里面好像讲的是绿豆，绿豆和豌豆就是差不多吧，是吧？然后那个他供养那个四颗呢，就是落到这个碗里面，就是然后这个有一颗的话呢，好像就是就是吉祥波玉，就然后呢就是掉在这个地上啊，就是地上，然后就并且呢就是他当时也是发了这个愿啊，就是以此布施广大因，什么这个得豆腐世间自然智，以这个布施呢就是得这个佛的自然智，原我树叶甚是牛，贤佛为度皆能度啊，就是贤佛为度这皆度，就他就发了这个愿。其实这个我们经常那个云白杰森杰伦的印天中文的那种熊村杰的红熊杰伦的羽毛桌杰这个总统云白桌杰就有藏文当中也是有这个寄送啊，就是我们平时念那个少时衣柜啊，就是好多那个就是衣柜当中呢，就是念这个寄送啊，自己有时候是比如说我们做任何的这个布施啊，做任何供养啊，那这个时候呢自己实在是就是其他的像念普贤行愿品啊，就是这些有一定的困难的话，那就念这个偈颂，也就是说是以这个布施广大的因呢，就是让我就是得到了这个佛陀的这种世间的自然智，然后得到这种智慧以后的话，那就是愿我那个很快的时间当中啊，就是让这个超越就是生死轮回，并且呢以前这个很多如来没有就是让这个度脱的这些众生呢，就是依靠我的威德和智慧力呢，就是全部就是得以这个度化啊，就是得以度化，以这样这个发愿的。他发了这个愿以后的话呢，就也是同样的，就是后面的这个过程呢，就是也感受到就是这样的这个果报。也就是说呢，就是他当时在这个天界当中呢，就是与这个 什么跟这个天王呢，就是平起平坐。我们就是说，因为他佛陀就是当时说，如果他的那个什么供养的这个女奴啊，没有掉在地上的话，那就是实际上是他获得了天王的国位。但是因为当时他的这个女奴呢，就是掉在地上的原因呢，就是他天王的这个国报没有，就是他跟这个天王就是平坐，就是也享受这样的这个国报啊。就所以我们一般这个供养啊，就是在这个时候的话呢，还是好好的这个交代，就是这也是很重要。所以在这里呢，就讲到了一个是，其实我们简单的这个从历史上面的话呢，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事件当中特别有福报的，我们有些人呢看到啊，这个老板就是多少多少这个钱呐，啊，这个人是有多少多少，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前世造了特别大的业呢？也不一定，他遇到了特别殊胜的这种这个受天，就是这种这个福天的话呢，那么可能以这个小小的这个福德呢，就是也会有引起，就是或者干扰这样的这个国宝，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呢，他这里说波斯尼王的这个俘虏啊，也是以前这个布什文日无言使的这个使团呢，就无言的使团的国宝，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这个可能公案当中呢，就是稍微有点就是不同的。皮拉耶经就是波什师囊当中的话呢，有一个波斯尼王的这个公案，但这个供养的说法稍许有点点这个不同啊。那个里面呢，就是说这个当时这个阿难尊者啊，就是阿难尊者呢，就是来到这个波斯尼王的时候呢，就是波斯尼王就是非常，就是波斯尼王那里的时候非常高兴，让波斯尼王呢，就是他请教一个问题，他说是。我呢，他说我国王呢，就是一方面就是很有福德，就是现在呢就是有这么大的这个财富，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也有比较这个奇妙的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业感呢。他说我呢就是经常这个用饭的时候呢，就是出现就是一盘这个香根蜜啊，就是香根蜜可能当时的这个印度的就是可能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米饭，就是然后还有呢就是是一个那种这个素鸡啊。就是一件这个可能鸡肉啊，就是就两个鸡肉，一个呢就是经常掉在地上，一个呢就是在盘里面，就是它经常有这样的。还有呢，就是一只甘蔗啊，就是甘蔗这个蔬菜，就是它经常会这个出现这样的。当时阿难尊者呢就听到之后呢，并没有特别的就是给他回答，就是他就感到很稀有，就是他这时候是感到很稀有。然后这件事情呢，就是回到这个僧众里面的时候呢，阿难尊者就是顺便给别人就是讲。讲了以后呢，不知不觉的，慢慢的这个传到那个师尊的这个耳里啊，就是让师尊呢，就是这个因缘呢，就告诉了，就是跟整个这个僧众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师尊说以前呢，就是有一个人呢、啊，就是他就供养这个杜鹃啊。就是有一个长者的话呢，他去供养这个杜鹃，就是一个是这个蜜啊，就是还有当时的那个就是鸡肉啊，还有那个甘蔗啊。但是他供养的时候呢，就是一直是掉在地上啊，就是一直掉在地上。以这个国宝的话呢，那么寄生当中波斯女王呢，他实际上是都那个。获得了就是这样的这个特别大的这个福德，因为他当时这个杜鹃呢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原因呢得到这样的，但是他供养的这种方式呢，就是他当时有部分的视频呢就是掉在地上的原因呢，现在也是在经常这个他的福道干扰当中呢也会就是出现这样的，所以这个佛陀呢就是要求就是以后这个任何一个人供养僧众的时候啊，供养这个殊胜对境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把这个供品呢就是不要掉落在地上，就是。这是我们在藏传佛教当中也是经常有，比如说供养僧众啊，就这样的时候呢，掉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呢，就尽量的就是不去供养。就我们好像汉地也是这样吧，比如说这个吃饭的时候，就有些给一些蒙蒙上师啊、出家人呢、啊，就是供在的时候呢，就不知不觉就是把这个麻辣豆腐掉在那个餐桌上，然后呢，准备吃的时候呢，就是旁边的说不能吃，不能，不能吃，然后大家都不让吃，就是把他这个人。就是这也是可能一种习惯，也符合佛教的这个基本思想啊。现在世界人说法就是这样的基本思想啊，什么就是基本原则。 和普洱茶好香。还有什么？刚才讲波什尼旺啊，就是波什尼旺的，波什尼旺的这个故事，还有这样的这个故事呢，就是非常多啊。就我们这里呢不用讲啊，实际上真的有对这个佛陀啊，对那个僧众有这个信心的话呢，很多这个故事呢，就是其实对我们整个这个今生当中的这个福报啊，就今生当中的这些包括这个贫穷也好，就是什么都应该就很这个容易了解啊。就有时候呢，自己虽然比较穷，但是呢，你自己应有的这些财富呢，就是全部供养给供养给别人的话呢，就是也有很大的这个功德。当然，这个遇到了这个殊胜的供田，就是殊胜的这个佛田，就是很重要的。还记得这个《杂钵毗荼经》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叫做须达的这个施主啊，须达的这个施主呢，就是他特别特别的贫穷，他和这个妻子的话呢，基本上是以这个乞丐一样，就是过生活，就是一辈子都特别穷。那后来有一次呢，就是他们在这个垃圾桶里面，就是在粪桶里面呢，就是找到了一块这个木土吧，就结果这个木土呢，就是檀香，就是印度的檀香是以前也是很贵的，现在也比较贵。但是这个买成呢，就是得到了这个四度娘师，然后四度娘师呢，就可能密吧，就是非常高兴，就是他们说现在可能就是应该，还是暂时我们就是这个吃饭就是非常就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个丈夫呢，就是他说我卖一点菜，就是你就把这个米啊，就是好好的这个来这个做饭。在这个时候呢，佛陀就是用智慧观察，就是知道这个度化他们的这个因缘已经这个成熟，然后呢就是先派这个舍利子啊，就是他刚好那个一度米就是做好了以后呢，就是派这个舍利子，然后这个妻子呢就是看到他这样的身体的话呢，就供养了，就是全部供养了，然后他就开始准备，本来有四度米，就是然后第二度米呢就开始煮，就开始煮的时候呢，佛陀有安排那个木建念，就是。然后这个妻子有看见以后呢，就是有起信心，就是有供养了，然后就第三度米就是做的时候呢，就佛陀有派那个迦叶尊者。然后迦叶尊者来了以后的话呢，就是这个可能很虔诚的，不然的话我们实践人的话可能就是开始破口骂人也不知道，然后就开始有供养了他，就后来他想是如果这再来了一次的话，那就是可能我就受不了了，就这些这个身为就是这个弟子来的话，那都我都不供养，不然我的丈夫知道了以后也可能他特别生气，他也可能马上到了。在这个时候呢，佛陀亲自来了，佛陀亲自来了以后呢，他一看的是就是比这个声闻这身体更庄严，就是他实在是忍不住就是起心性，然后呢就四度米都全部就是供养了，供养完那过一会儿呢，就这个丈夫来了，就是丈夫来了以后呢，就是他特别害怕啊，就是妻子特别害怕，然后他就刚开始的时候不敢跟他说，他说哎呀，我们这个现在有这样的这个福报就是很好的，就是什么这个佛陀的舍利子啊、目犍连啊。他们就是在这个入城市这个花园呢，就是这是很好的机遇啊，他就不敢直接说，就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那个须达也很特别虔诚，就是他说啊，如果他们来的话，那我们就是应该供养，好好供养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说我已经供养完了，全部供养完了，然后那个的她丈夫也非常这个欢喜，就是后来呢，一次姻缘，就这一辈子当中呢，就是她家里也是出现宝藏啊，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财富姻缘聚作，然后呢，就是他们把这个财富来做这个供养圣宗啊，供养这个供养三宝啊，就是一生当中呢也得到啊，就是获得了这个道相啊，获得了这个圣道，就是也有这样的，所以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 个经论当中也经常有一些，如果真正就是心就是虔诚，遇到这个特别好的佛田的话呢，当然是就是这个功德特别大。但是现在的我们很多人呢，有时这个像供养，就是供养的时候呢，的确也是最好是先这个观察啊，就是先观察。如果没有观察，就是光是别人就是说是他是说如果特别了不起啊，然后自己的很多最珍贵的、最宝贵的，甚至自己家里面都是没有很多钱，就是全部供养完了。过一段时间呢，就产生后悔啊，知道这个人的过失啊，那这样是很不好的。因为以前的这个佛陀的这些弟子呢，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也是确实，让人们不会做一些圣那个邪见的事啊，就是或者说是，就是就不可能就是有什么这个不好的这种这个消息。但现在的人呢，就是确实也很难说，就是当然是现在呢，就是并不是没有就是圣者，就是像目犍连舍利子那样，就是当时佛教在那个国起的时候，就是所以这样的真正的得过的人都是不一定，但是的确也是在现在的时间当中有一些这个善知识，但是不是善知识呢？我们还是这个需要，就是至少也是要这个观察啊，就是观察一段时间，就这是佛教的有关经典论点里面都是这样这个讲的，否则的话呢，就是先就是来不及观察，马上就急急忙忙的啊，就是恶狗就是遇到废物一样的，就是马上就是去这个就结缘，就是结缘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就自己啊心里也不舒服啊，或者是后来对这个佛教也这个就经常这个诽谤啊，就这些都是非常这个没有必要的事啊，没有必要的事情。所以呢，就是在供养呢，就是的确也有很大的这个功德啊，尤其是遇到这个特别殊胜的对境的时候呢，不管是这个古人也好，这个现在的人呢，也确实是就是有一些就是自己也是就感觉得到啊，就是这个是通过这个因缘以后，就是才能这个具足财富的，就是应该有很多的因缘呢，就是会这个出现的。但是在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可能也需要一种这个智慧。啊，这是一个就是道理啊。然后下面就是说这个昔日阿底峡尊者也是刚开始来的。其实一般的这个福报呢，就是不是需要就是特别大的这个资粮。阿底峡尊者当时来的时候呢，当时整个藏地比现在呢，就是比这个现在的话呢，还是这个繁荣这个昌盛的多。可是尊者呢，就是说是西藏是真正成了恶鬼世界，在西藏居然没有一个人享受曾经对亲。亲近佛田不是一度清苦过报的这个人呐，本来当时的这个西藏历史来看的话，那比以前就是比现在，华智仁波切，这个应该是那个19世纪是吧？在那个时候，我看应该是，对，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西藏的整个这个经济状况呢，就是应该是以前是好的，但是阿底峡尊者的眼里呢，就是把这个西藏啊，就是看着这个恶鬼世界一样的。其实，应该说，当时可能是阿底峡尊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你们可能也记得吧，就是那个阿底峡尊者来藏地的时候呢，当时那个。什么狮子经济呢？就是什么，尊者那个金金狮子，他们呢，就是先后的不是派了很多人嘛？就是后来就是这个智光呢，就是为了这个阿底峡尊者的殷勤呢，就是将自己的身体，就是将自己已经圆寂在这个监狱里面了。然后这个金子呢，就是拉到印度去这个供养。当时刚开始的时候，阿底峡尊者不肯来。后来呢，就是这个金丝他们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藏地呢，就是其实这个经济条件特别的这个穷啊，就是像恶鬼世界一样的。然后呢，我们就是出这么大的这个金子的话呢，就是特别特别不容易。虽然你不是探着这个金子，但是为了这个体现佛教的这个珍贵啊，是你搬着大的这种这个这个价值呢，就是我们还是供养你，就是我们出去这么大的这个金子是特别不容易的，你一定要来。就是当时他们是这样请求的。我在想呢，这个因为阿底峡尊者刚开始跟这些人的接触的这个语言，就是印象比较深的。来到藏地以后呢，就是他一直认为是这个一直说是恶鬼世界一样。其实，在那个时候呢，的确也是可能，就是。 但我在向那个这个印度的经济状况也不一定那么好。阿底峡尊者，如果我们这个地区辩论的话呢，阿底峡尊者来到藏地的时候呢，就是这个1041年啊，就是1041年，就是在那个时候来的。我原来也讲过，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这个印度国宝大寺，就是国王就是不会开许的，就是来藏地是不会开许的。后来他就只有这个以女友这个朝散的方式呢，就是先这个尼泊尔。好像这个莲花光那里呢，就是待一段时间，就是以莲花光国王的，然后呢，就是后来才来到这个藏地。来到藏地刚开始的时候，阿尼那个地方，阿尼那个地方呢，当时这个藏地都已经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国王了，就是在乾隆时期的时候，藏地有一代一代的这个国王，然后到了这个和洪时期的，在那个时候的话呢，整个这个安朵啊、康巴啊，还有那个前藏、后藏都完全。就是已经这个你就分散了，分散以后的话，那就是当时菩提光是那个阿尼那一带，就是这个在那里的这个国王，就然后就是当时这个菩提光呢，就是殷勤就是在那个寺院里面啊，寺院里面就是当时那个包显义寺。包显义是当时80几岁的时候的是已经遇到了，就是所以当时菩提光的这个请求呢，就是做了这个菩提道灯论。那就为什么叫菩提道灯论呢？就是菩提光这个请求的，就是有人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本来他来准备来藏地的时候，当时那个包显不是那个这个金吉四子呢，就是在尼泊尔就是圆寂了。然后阿底峡尊者说：“我现在来了也就没有用，就是因为我的那个意思啊，就是。”他当时虽然是很有智慧的，但是呢，他不懂藏语，就是他不懂藏语，就只有依靠意思翻译。然后最好的意思呢，就是都已经那个在尼泊尔的时候，因为那个四字经就是翻了好几次，就是上去下去就去了几次，就是当时那个智光还没有圆寂之前的是有去了。在这样的话呢，他后来就死了，死了以后他特别伤心的，我的色头就没有了，现在来藏地也是离不了众生了啊，就是我的色头都断了，就是没有办法离众生。但后来幸好呢，就是。包显义寺，因为包显义寺呢，其实包显根还有一个，就是只剩下了这两个，就是本来是他引进的有21个人，其中只剩下就是这两个。包显义寺呢，刚开始的时候呢。他那个特别的，这个我们前面也是有这个经历吧，就是就然后就是依靠包显义寺和阿底峡尊者，然后呢就是当时也翻译了很多的一些这个论点啊，就是翻译了很多的经典。本来阿底峡尊者呢，就是当时在藏地就是待这个3年，就是他自己刚开始的预计呢，就是有3年，要接近过3年的时候呢，中东巴尊者就是从那个拉萨那边就是上来了，然后呢，中东巴尊者呢就是很想办法那个想办法。啊，就是这个给阿底峡尊者呢，就是讲很多的这个三义的功德、拉萨的功德啊，如何说？而且中东巴是一个居士身份的，特别会说，就像我们现在汉地有些人呢，就特别特别会说，哇，这个你一定要就是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里哪里什么什么好啊，就是有时候人嘴巴特别会说的时候的是啊，就是到哪里去肯定是这个是极乐世界一样的，就是到了哪里也并没有这么原来那个。什么印度那个南主堪布啊，南主堪布嘴巴特别会说，就是，然后他给我们讲那个仙光庄严论，就是，然后呢就是讲那个这个印度南方的这个稻城啊，就是，然后我们南主是如何如何庄严呢？就吃饭，因为就是所有的僧众都可以就是一起吃啊，如何说？当时我们特别特别羡慕，就是特别羡慕。然后到了南尼以后的话呢，对我们还是很好。不过这个印度啊，就是好的是很好，但是印度确实生活这个条件，我那天问从印度来的一些出家人呢，我说这个，因为。早上的时候呢，就是只有一个那个，甜甜的那个什么，这个茶叫什么？叫那个，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叫那个，不是披萨，叫什么？所以， 就是有时候那个不说这个啊，就当时中东巴尊者呢，就是一直给阿底峡尊者讲那个三义，就是是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最开始的这个誓愿，就是这个如何如何庄严呐，然后呢就是还有这个拉萨啊，就是拉萨就是如何如何好啊，就是这样讲。让阿底峡尊者一般显现上呢，就是特别特别相信别人的，他一直听呢是真的，然后就怎么样啊，就然后就中东巴尊者是有目的的，就是他想就。因为过了三年以后呢，就是他还是按现在的说法的话，那就是这个护照过期了，就是马上要返回，就是他当时一直想办法，就是就让阿底峡尊者来到这个藏地这边。后来呢，就是通过这个他的这种这个，所以这个藏人对什么这中东巴尊者是非常的这种感恩，就是为什么呢？因为通过他的这种辩才和智慧呢，就是当阿底峡尊者最后都是在那个后藏在拉萨一带呢，就是已经待了这个十年了，就是本来是他三年就回去了，后来就是在藏地已经待了这个13年了，就是可能是1954年还是不是那个1054年吧，就是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圆寂的。就是在涅槃圆寂的，就是其实涅槃现在很多有阿底峡尊者的那个什么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就是舍利啊，就是加持品啊。那天智神还是谁啊，就给我拿了一个涅槃的树的什么一个念珠，是你吧？嗯，是呀。日藏是吧？日藏是中东吧？对，不是涅槃，涅槃没有背诵是吧？有没有？去了吗你们？涅槃应该去一下，去了涅槃就是生菩提心了。然后你这个日藏也是我们讲开启修行门扉的时候，当时里面不是讲那个中东巴尊者的情景，就是所以就是我很想去，但是下一次去拉萨的时候一定要去这两个地方。所以刚才说那个阿底峡尊者就是说对这个藏地呢，就是还是说是恶鬼世界，但结果呢，就是老人家也是在恶鬼世界住了那个13年，然后度化众生吧，就是度化众生。所以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个在藏地的话呢，就是念这个一个清净的这个福田当中呢，就是供养这个一度娘师的这种福报相受的人都是没有，就是当时是这样的。不过有些人呢，就说这个为什么是这个藏地就是这么贫穷啊，就是藏地不是幸福就是这么贫穷啊。其实我们这个觉得啊，就是对这个财富，我自己认为是对财富，有了财富呢，就是不一定有这个福报，就是看关键是你这个人呢能不能真正这个心慈善法。因为很多这个修行人呢，这样的话呢，就是他这个对这个财产呢，就是有了财产以后的话呢，就是会这个心散乱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就是特别注重自己的这种这个传统文化和一些这个宗教的，就真正的这个心灵的这个财富啊，就所以有了这个比如说有这个经济的这种这个财富呢，实际上是真正的福报，就是能不能就是打这个平衡呢，就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了，就是有一定的困难。我像现在那个不丹国家的话呢，他们都基本上不愿意这个开放啊，就好像到哪里去就是住一天的话，那就是可能要100美金还是多少，就是他们有要求这样的，就是为什么呢？这世界各个都是在这个开放，他们有些人认为他们很保守的，但是他们是像围绕就是保护就是自己的这种传统的这种这个精神价值呢，就是不受这个外来的这种垃圾思想就是对他进行冲击，就是他有这样的这个目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从人的这个价值观不同，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呢认为是有福报的话呢，就是有钱就是才对的，那么内心的这个智慧有的话，那就那不一定是就是有这种这个福报的人，就是其实真正人有拥有的就是内在的就是精神和内在的这种快乐。 的啊，就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啊，就是应该可以这么说，就是他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呢，他所享受的这个等牛果啊，还有这个殊勇果啊、增上果啊，也有很多，就是确实是这个在藏地这边的话呢，有些经济上面呢，就是也有缺乏的地方，就是这一点呢，就是可能以前就是没有造这个福德的一种这个果报现象，就这也可以这么说。还有另一个侧面来看的话呢，虽然就是从这个经济的这种财富不是很多，但是的确是这个环境和这些呢，就是如今在这个世界上呢，可能很难这个比得上，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新鲜的空气啊、蓝天白云啊，还有很多的那种自然的这个清澈的水啊，这等等等，就是这些的话呢，现在很多就是包括这个西方国家的话呢，就是好多都是受了不同程度的一些污染，就是因此在我们可能在价值观上面呢，就是有不同的这个理解方法，就是我是这样认为的。下面就是说那个有些人呢，就是之所以对眼前就是微薄的财富地位感到稀有罕见，这是有三个原因。就是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自己是孤陋寡闻，就是见识简短啊，就是见识短浅，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看到什么富裕的人，也没有看到古今中外的历史当中就是有就是如何就是有财富的人的原因是一个。还有第二个原因呢，对于可能现实呢就是过于执着的，我们特别执着的时候呢，我那天不是讲的吗？7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在我的这个乡村啊，在我的那个家乡的话呢，啊，就是整个这个乡里面就是有一个，好像当时就是卖了这个一个自行车，就是然后呢，有一次这个刷把子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到那个自行车那里去拍照啊，就是因为自己没有买自行车，但是呢，在自行车那里就是拍照，就得到一个那个什么照片的话呢，就是认为是自己。就是真的有这个卖自行车的钱一样，就是对现实特别的这个执着。还有当时那个整个我们那个公社呢，就是卖了一个什么东风拖拉机，就是然后很多人都是也是到那个到东风拖拉机那里去，就是拍照啊，就是然后就是认为是就是自己真的要开东风拖拉机了。那这样的就是对现实特别执着的话呢，我们今天的执着，我们这个今天的执着应该是明天的梦，就是我一直这样想，是这样的，就是这是过于贪执的原因。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呢，并没有就是一五一十的懂得了前面所说的像这个无有素之果等等要诀、因果规律，或者是只懂得有些是只懂得而没有真正的诚信，就是以这三个原因就是有关系的啊，就是对因果真正有这个深信不疑的话。那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富贵的人，我们看到一些比如说这个全世界非常有名的一些领导啊，就是有些明星呢，有多少人几百万人就是几千万人就是开始欢呼的这些人的话呢，这是没有什么的，这是可能沾湿的一种因缘，就是他有一种方便方法来这个吸引现在的眼球而已。就是再过一段时间，他死的时候还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不管是你火葬也好，水葬也好，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你还是这个是孤乳的这个身体啊，看你这个灵魂配置的有没有散发，就是没有散发的话呢，也是造业而已，就是没有什么的。现在很多明星和很多领导离开世间的时候呢，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悲伤情景，大家都是也非常清楚的，所以这是。华智仁波切说的这些金刚语言呢，的的确确是特别就是生动啊，就是特别这个生动。因此，如果我们相续当中真正升起了无为的这个出离心呢，就是无为的这种这个出离心呢，那么呢，就是现在这个现实当中所见到的那些这个忽如龙王、高如虚空、逆如霹雳，还有这个眼如彩虹的人，也一定会认识到这些没有芝麻须的恒生稳固性的使者，而进而呢。必然就是像这个单病患者见到有你的事物一样感到恶心和这个厌烦啊，就我们如果真正相续当中就是对这个出世间就是有特别的这种这个向往，而对世间呢就是升起了一种无为的出离心啊，很多人都你给我加持那个我升起无为的菩提心，无为的这个出离心，就是 真正是一种这个无尾的这种处理性的话呢，那么我们现在见到的特别特别富裕的龙王一样的，然后这个地位也特别高的，就是也这个天外有天，就是我们就告入这个虚空，就是它虚空的话呢，就是也可以从那个特别就是高就是一种这个高的这种比喻，也可以这么讲吧，啊，就是这个地位特别高的，就是这些人啊，就还有那个特别厉害的，就是特别这种怎么说啊，就是霹什么这个霹雳的话，谁也就是没办法就是对他这个反抗啊，就是这样的。还有就是相当那个就是不管是男的女的，特别就是好看的，就是像这样的这种这个彩虹啊，就彩虹的话，那人们都特别这个喜欢的，就是像这样的这些人呢，也一定会是就是你看见，如果真正你有处女性的时候，在我们实践当中是服务业也好，就是特别好看也好，有地位也好，人们一般都是特别特别羡慕，就是这些人的，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呢，就是你这个感到就马上都认识到，就是这些念芝麻虚的这种恒常和温故性都是没有的，反而呢就是像那个什么，就是单凭着就看到有理的事物的时候相托，就是所以真正的这个一些相续当中升起这个处理性的这些人的话呢，那么就是他们对没有什么就是感到就是羡慕的啊，就是什么色中心财富记忆住乐居，就是应该在那个真法念处经里面讲的吧，就是一切皆无生，智者不隐性。好像我以前也用过啊，就是不管是你忠心高贵也好，就是财富这个圆满啊，或者说是具有种种这个乐居的话呢，实际上是一切都是无常的，就没有任何的这个信赖的，没有什么这个可靠的，就是没有稳固性的。慈悲光尊者什么那个就如来要尊者也是说过吧，就是如来也说过，他就看到这个实践当中的再有什么这个财富的，有什么才华的话呢，从来一刹那的这个羡慕心也没有产生过。我们前面不是这个已经引用嘛，就是如来就是当时化智仁波切他就是说过，就是说是就是他的这个上师呢，就是对世间法就是的确也是没有什么，也许这些人呢就是在显现上是好像和这个有财富啊有福报啊的这样的，但实际上呢就是就没有一定的这种这个贪著啊，就没有在他的这个境界当中的话呢，就是可以说就是跟这个黄金跟牛粪一样的，我们白衣经当中经常有啊，就是观经图品当什么这个你出有真心烦恼色不离什么这个必得无量乐吧，就必得无量乐，就是也是好像《正法念处经》里面讲的，是真正的这个智者的话呢，就是他看到这个金钱和那个粪土呢，就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就根本不会就是对世间呢就是有这个忧愁啊，就是他忧愁就是不会有忧愁的，他经常的是以这个一切都是以这个真知真量而这个心呢啊，就是这种人呢，就是我们世间的这种贪嗔痴啊，各种这个烦恼呢，烦恼都是呢，就是不会摇他的，就是始终都是处于一种特别快乐的状态当中。这是很多人真正升起无为菩提心、无为处理心的时候呢，就是能做得到的。可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就是只不过呢，就积累资粮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就是积累如梦如幻的这个资粮呢，就是还是要这个积累啊，就是一定要这个积累。但是我们也就是对世间的任何法呢，就是没有必要就是过于的探知，否则有时候呢，我们跟这些世间人接触的时候，真的世间人呢，就是对什么法都是特别特别执着，就是也感到特别可怜。当然，为了今世的殊用圆满，精勤积累资粮，对世间平凡人而言，倒也是勉强说得过去。但是呢，就是沾不上出世间的一些这个变啊，就是出世间的这个有些人呢，就是对这个出世间根本就是没有这个奢侈，就是没有奢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是一个希求解脱这个果位的真正修行人，就必须像我们前面三番五次所强调的那样，
要做到什么呢？就是对整个实践法呢，就是脱弃这个就是啊，丢弃脱业一般的，抛弃实践的一切探者，真正的一些修行人的话呢，啊，就需要这样的。就我们前面也讲过吧，实践法和出实践法依据那样的是很困难的啊，就是应该这个背井逆向，奔赴异地，委以尽足，然后呢，就是罹患疾病乐观对待，死亡宁土坦然面对而精进修法。就如果真正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修行人的话，那就是对世间的一些贪执呢，全部都是放下来，然后呢，就是到一些前往这个寂静的地方，由这个善知识的这个引导的地方呢，就是去这个抑制，而抑制的时间呢，就是不要就是一天两天，就是然后待一天两天，什么的这个没有学到，就然后生气烦恼就离开，不能这样的。最后的话呢，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遇到这个文员也好，疾病也好，什么都是以这个乐观面对啊，就乐观面对。到了这个最后的时候，就像弥勒日巴一样，就是即使死亡来到头上，那就是自己有勇气就是面对。其实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呢，不管是生病也好，死亡也好，或者思想当中的任何一种这种这个委员和这个障碍呢，就是他还是用这个坦然来去这个面对的。啊，就这是一种修行的，怎么说啊？就修行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会这样的。而且我们每个人就是知道是自己的这个身体是怎么样的结构，然后知道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人呢，就是都没有一个就是不死的，就是都最后呢，就是还是要面对生老死病的。就所以这样的一种状况知道以后的话，作为真正的修行人呢，应该是这个可以有面对的这种这个精神和勇气。啊，就我们学院里面都是有很多高等学校的一些怎么说啊，就是有些很有成功的，实践当中来讲是应该很有成功的，就是不管到这个各个国家去留学也好，就是在一些社会就是人们都特别羡慕的这些单位当中呢，就是设起这个实践法，就是出家，就是很多人是不理解。但我想是真正这个有些人就是懂得了这个人生的这个生老死病的过患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迟早要面对的话呢，那么提前就是你去这个修行呢，这是一点的是不可惜，不可惜啊，就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的确也是就很多人呢，就选择这一条路呢，就是前程万确的，可以怎么想啊，就可以怎么讲啊。但是当然当时的一些实践人，他们特别刚才华智仁波切讲的一样，特别贪着这个实践法的，然后孤陋寡闻的人，还有呢就是自己这个可能对因果呢就是不太这个相信，对前世后世呢就是不太信，就是相信的这种人呢，就是他不理解也是非常的他的不理解是非常的理解他啊，就是可以怎么说他的不理解是非常的理解啊，这个词很好，不理解是理解啊，这个是史学里面专门用这些，学过史学的人不同啊。一位弟子曾经问布多瓦尊者，就是仁波切说，这个如今的末法时代，对于一个修行正法的修行，对于一个修持正法的新人来说，很难得到这个衣食自具啊。我们修财神法呢，还是修一个这个摄术啊，就摄生术，或者呢，就是干脆住向必然的这种死亡啊，到底是怎么样做好呢？就是在赵伯王面前也是提出一些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以前的话呢，就是像那个佛子文达罗、弟子文达罗，就是有很多的这些文达罗，就是现在的这个实践人呢，就是也是有很多的疑惑，就是我都经常有时候，不管是在一些这个知识界也好，或者是一些真解人士面前的话呢，他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有时候不一定答得很好，但是呢，我还是希望让他们问，就是这样的好一点。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呢，以后在这个弘扬佛法也好，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呢，我像是跟那个别人还是要有些交往好一点，就是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看来呢，就是特别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特别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呢，对别人来讲是就是很长时间的事，就存在这个心里面，就是一直是需要就是解开的，需要解开的一团。所以他当时大伯瓦仁波切的弟子呢也问他，就是说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挣钱也是特别困难， 就是生活也是很困难的，就是我特别特别穷啊，那要么我修一个财神法，要么呢就是修一个这个色身术啊，就是色身术是一般就是就我们就是经常就是用一种怎么说啊，就是什么叫金丹术，就是我们以前讲过吧，确实我原来说过吧，就是八七年的时候是就是丹巴那边的是有一些那个出家人，就是他们是按照那个佛藏大师大楼住的一些那个丹经术的这种修法，就是喝了就是半个月啊一个月没有吃饭的，就是这样的也有，就是确实现在也有这种情况。藏地有这种这个修法，所以当波瓦面前说是我们修财神好好呢，就是还是修一个不吃饭的这个巧诀好呢，还是干脆就是在那个挣不到钱也是是恶事，就是就趋向死亡，就是就这个人还是可能比较这个已经那个极端了。然后呢，那个就是当时那个大波瓦尊者呢，就是说啊，就是即使修财神法呢，就是但如果没有往昔的布施果报呢，就是也很难以达到目的的。而且这个心里就是如理如法的这个修行人来讲呢，为了这个精神的利益而修财神法呢，也是比较矛盾的。啊，就是真正的一个修行人的话呢，啊，就是修财神为主，是这是不是很好的？不过现在很多人特别喜欢，就是我都很多人，说是就是让大家给大家传个什么财神法，如果财神法的话呢，人很多啊，会什么，会这个供养很多钱呐，就是这样。那有钱的话呢，也不用财神啊，就是就也不用那个，他们本身有钱的话呢，也不用给他们传。我有时候开玩笑说。然后那个就是大波瓦的尊者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然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呢，就是说是这个色身术也是同样的，在繁荣这个西王的古代啊，就是当时的这个土石草木的营养呢，就是充足的这个时候，就是当时呢，就是倒是容易这个修成的啊，容易些。而在营养已经殆尽的现在来讲的话，那就是修这个色身术呢，就是也不可能就是容易，就是马上就是得到利益。然后那个第三个问题就是说，祖先必然的死亡呢，就是也不合理的，就这样也没有必要的，不要的。像如今这样的下曼难得的这个人生呢，就是也很难得的。可是如果你内心当中真正要像那个，就是内心深处就是真正升起一种死与不死都是无所谓，我一定要修行的观念，就如果你的内心当中真的要升起的话呢，那么永远也是不会缺少饮食的。这是我们。很多人的从这个生活当中的话呢，就是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从来都是没有出现过修行者呢，就是被饿死的这个先例。师尊也是说过啊，就是纵然发生，依仗这个圣的这种真主呢，就是是兑换，就是说这个依仗免粉的这种计划。啊，就是一张清楚。那么佛陀的最顺者呢，就是也不会有这个一时之缺啊，就是一时之缺不会有的。就是所以，的确，我们这个很多人呢，就是尤其是修行人呢，我都感觉到就是，比如说有成千上有几千个人呢、啊，有几千个人的一个道场的话呢，一般真正的修行人的话呢，他并没有就是他为了就是生活而天天的挣钱，就是不知不觉的是依靠这个三宝的加持，就都可以就是得到。当然。作为这个出家人的话呢，那么就是可能这个生活啊，就古今认为不管怎么样的事，就是不会有缺的。大智度论里面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出家之人精神虽苦，何时受乐？在家之人精神虽弱，何时受苦？就是说那个出家的人呢，就是表面上精神呢就是有苦心啊，就这样的，但何时呢啊，就是会感到这个乐的这个果报。而那个在家人呢，就是精神。当中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有应有尽有啊，但实际上就是造的善业是比较少的，就是来世呢还是感受痛苦的也比较多。这样的话呢，出家人就是显现上是可能有一些这个苦心的，但实际上呢，就是遇到了就特别就是大的一些这个痛苦啊，或者扼杀，就是这些是绝对不会有的。就是因此呢，我们就是在想啊，就是应该这个修行造这个福德的话呢，就是不会这个。就是去除一个特别就是糟糕的这种这个就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啊，就是不会就是到这样的境界。 而且真正的有智慧的人的话，那就是他还是心慈善法，就是不愿意为了就是生活呢，就是造一些恶业。就是《陀罗尼基经》当中也说过，就是说宁可什么啊，就是宁可贫穷，就是修诸善法啊，就宁可贫穷修诸善法啊，不诸富贵而行恶业。啊，就不住富贵而行恶业，意思就是说呢，啊，说宁可呢，就是成为这个贫穷啊，就是这个心持这个善法，就是对生生死死来讲，就是非常有这个意义的，而不会呢，啊，就是屈辱这个有富贵有造恶业的。我们有些人呢，可能那个，比如说这个，虽然造恶业，但是赚钱就是可不可以？就是，但是这个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呢，啊，是不能这个赞同的。就是的确也是，在短暂的这个人生当中，即使可能生活呢，就是稍微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呢，就是不应该就是造这个恶业啊，就是这是基本的一个原则。他这里也这样讲的，就是说这个诸位佛子们、菩萨们、积累积资金藏，都是为了饶益满这个遍满虚空界的一切众生，不用承办自己的现实的利益，即便是为了自你希求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也根本不属于大乘之道啊！就是我们作为真正的大乘佛子的话，那就是为了利益众生而行。如果一个人呢，就是是这个为了自己而这个获得富贵的话，其实这个是不能介入这个大乘的行列。啊，就这个一点，大家要记住，我们很多人都是确实自私自利的心思特别特别重啊。你要像往生的话呢，啊，就是我往生，就是根本把众生呢，就是不当做这个什么什么事情啊，啊，然后修行也好，精进也好，为什么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佛法当中的开头、结尾，然后中间全部都是要讲一个利益众生啊，就这个是大乘佛教的就是最根本的问题。如果这个根本的东西是设计了以后呢，我们的这个大乘法的这个本质呢，就是已经这个失去了。就是所以这一点呢，即使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让完全就是无为的这种菩提心不一定升起来，但是我们再善的这个相的话，心毕竟是这个有没有法。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可能不懂，慢慢的话呢，我念普贤行愿品呢，就是还是为了一切众生。这样短短的这个念头的话呢，逐渐呢，就是确实你的行为当中能升起就是菩提心的。这个是我们很多道友啊，就刚开始来的时候自私自利心特别重，后来呢，就是不管是在发心也好，就是好多这个行为当中呢，就是看得出来这个人就是只要对众生有只要对众生有礼的话呢，啊，就是愿意付出，就是这就是大乘的这种这个发心啊，就这是。所以呢，就是无论积资积资粮还是经出罪障，都必须要为一切众生的利益着想，绝不能掺杂自私自利的心，一点也不掺杂，是我们作为凡夫人是不可能的。但是尽量制止，这一点至关重要。倘若如此修行，那么自己的利益以及精神的幸福安乐，当不求也会自然而然就是会获得的啊。其实真正利益众生的时候的话，那你自己的这些，比如说我们为众生发心，我们为众生做什么事情的话呢，那么就是自己的这些修行呢，自己的很多功德的话呢，自然而然就是弄出来啊，就是就自然而然。所以我们这个包括我这边这个学院里面的有些发心人员呢，我们现在有些这个技术上的发心呢，就是有一些高等学校的，就是应该说是还是有一定这个水平的人在发心。有些人给我说是那个，哎呦，他们太可惜了吧，就是这样发心。我说不可惜吧，就是他们如果是在这个实践当中的话，那就是可能也是只是这个家人的一半的一个人而已的。然后在这里的话呢，就是通过他们的智慧和通过他们的发心的话呢，就直接或者是间接就是利益很多的这个众生，对他们来讲这只不是什么耽误的，就是对我来讲呢，就是也没有害别人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学院里面的某某某某这个发心人员在哪一个部门，这个部门的话呢，其实真正这个部门为牵涉到利益众生的话呢，就是这个对每个人来讲是不是什么，就是发心是对你来讲是有一种，但是关键大家记住的话呢，不管是你发什么心呢，就是还是有一种慧心啊。就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在 院里面发心的话呢，我今天医院里面发心是为了众生而发心，就是我去的时候这样的。然后这个下班的时候呢，就是像啊，就我今天所做的就是回向给一切众生。然后我们其他的任何部门的这种发心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色泽的话呢，我想是这些都是应该是这个设置。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这个心态的话呢，即使是你天天的是禅定，天天的是闻思修行，天天的是坐在法座上给别人夸夸其谈啊，叭叭叭叭叭说说像我一样的，但是内心当中没有菩提心的话，那就是这就念那个这个消乘的这种三根的不一定有的，就是所以说这是我想呢，就是这个发心就是不会重要，就是那身心重要，就是这个前行备忘录里面也是应用啊就是前这个发心就是乃非要，而身心就是即为要，就是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发心的是都在发心，就是表面上。但实际上就是你升起没有这种心，升起这种心的话呢，无论是你在这个天天都是在一个从来就是没有这个任何佛教的地方呢，就是扫厕所，就是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你真的是菩萨的行为，就是三根诸子回向一样的。倘若如此心境，那么今生的心腹和不求也是自然而然会得到的，就像火点火的时候呢，就是那个焰呢，就是自然而然会产生，然后就是播种勤渴的话，那就是这个火苗就是自然长出一样的。为此呢，就是我们无必要抛弃如毒药一般的追求自私自利和今世的这种心啊，这个是就像舍利道根里面讲的一样的，就是一定要这个设计啊，就是一定要设计。好，今天讲到这里。
这本从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